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将前往台湾，美国国务院说，这次访问再次强调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恒在新加坡参加会议后，定于3月20号到22号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说，黄志恒还将与台湾官员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黄志恒的台湾之行前几天，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和台湾官员不受限制的双向旅行。美国和台湾官员已经在进行互访和会面，但是通常保持低调，避免引起外交反响。中国对台湾旅行法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六说，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只有象征权力的人大会议对与会代表发表了会议闭幕讲话，他的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习近平对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说，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成功。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还宣称，一切把台湾和祖国分裂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目前与中国分治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享有实际上的独立。中国13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前，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猛烈抨击川普总统的政策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称为狗崽子。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福德里曼在纽约，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辩护，称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阿巴斯星期一在拉马拉对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说，这个狗崽子说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他是个定居者，他全家都是定居者，他就是美国在特拉维夫的大使，我们还能从他那里有什么期待呢？弗里德曼曾经是川普的私人律师，去年被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他一直支持以色列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按照国际法，在那里建造定居点是非法行为。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顿说，阿巴斯主席的讲话十分无理，于事无补。我们敦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努力集中精力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推动和平进程。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格林布拉特发表声明说，阿巴斯的言辞十分不妥。他说，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应该在使用仇恨言辞和采取具体实际努力改善其人民生活质量之间做出选择。自从白宫去年12月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川普政府的关系陷于破裂。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星期一批评叙利亚政府在自己国家内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同时批评安理会没有为制止民众的苦难采取更坚决的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说，7年前儿童受到折磨，然而叙利亚政府让肇事者逍遥法外。2011年，一些学生用油漆喷写反政府标语后被逮捕，随后发生的抗议学生被捕的示威受到政府镇压，最后引发叙利亚全面内战。美国西南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一名妇女，据信这是这一新技术的第一起致命事故。警方星期一说，优步公司拥有的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撞上一名在斑马线外面过马路的妇女。警方说，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天夜间，这名妇女后来在医院不治身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我是 Cat。
Cat， 上次我不在，听说是你介绍的节目内容。
对啊，
那今天还是你来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美国大学的篮球联赛。
It's madness。
吃顿全素食。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要聊聊怎么戒毒。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还有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苦吗。
好，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is spelled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形容词，意思是长期存在的。
Former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has been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After a surgical procedure for a long-standing abdominal condition.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由于长期腹痛接受手术后出院。在英国城市普利茅斯。
With over 66%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verweight, obesity continues to be a long-standing health issue for Plymouth.
普利茅斯66%的成年人口超重，肥胖问题是这个城市长期面临的健康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longstanding.
我有个朋友最近就解决了个 longstanding issue,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What's the issue?
学历问题。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缘也好，可是啊，就是学历低，所以在公司升不上去。现在好了，学历拿到了，前途光明了。
Good for him. But I hope he didn't get his degree from one of the schools that we call degree mills.
Degree mills? 学历磨坊?
That's right. It's the kind of school that churns out graduates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n.
哦，你说的是文凭工厂，而且你还用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churn out. 咱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去书店买书，看到浪漫小说那里多出了一大排，看起来是相同作者写的一系列丛书。我随便翻了两三本，发现内容大同小异，情节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urn out. Churn is spelled C-H-U-R-N and out, O-U-T. Churn out.
Churn 作为动词，本身有大量生产的意思，加上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不顾质量的粗糙生产，大量炮制。就像上面的例子中，这些浪漫小说内容相差不多，而且一本接着一本的上市，这让我觉得这些书质量不高，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批量生产。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旅行者可不一样，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如何选择纪念品的。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 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这段话是说，每次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都会寻找特别的纪念品带回家。很多时候，我会找一名当地的匠人，让他制作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些工厂生产的小纪念品，那种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东西完全不吸引我。
说起 trinket...我的朋友经常带给我这种东西，像钥匙链、冰箱贴之类的。但其实我跟上面例子中的人观点一样。
I would much prefer a good story than something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相比起那些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我更想听一个好故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travel to a country,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venir to take back home with me.Many times I try to find a local artisan who produces something unique. I don't want some factory-produced trinket. Why would I care for what's been churned out by the millions?
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研究要申请哪所大学，选择非常多，他该选择一所有名气的大学还是离家近的，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下面的例子里谈到了一所大学，让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快速教育能教出优秀的毕业生。这也让我想到我妹妹的婚礼策划师。我看过她的很多作品，可是看起来新人的装束、花束的选择，还有婚礼流程，全部都一模一样。
He seems to be churning out wedding ceremonies,Like a factory makes widgets.
他策划婚礼就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大量炮制。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that Acme University is less expensive than many other schools, and it offers classes online and at several campus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instruction it provides isn't very high quality. It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churning out as many graduates as possible each yea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urn out， 意思是不顾质量的大量炮制。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可不是在文凭工厂混的学历，人家啊是到全美排名前五的名校读的。
I'm not really obsessed with top schools. I think most rankings are skewed one way or the other.
I agree. Ranking is not as important as some people think it is. 不过我这个观点好多父母就不赞同，就拿我妈来说，从我刚上小学开始，他就一直跟我说，以后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还要当全班第一。
Sounds like you have a demanding mom, 虎妈。
哎，可不是吗？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虎妈。
Hey, 无穷，你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怎么了？
哎，别提了，还不是我男朋友，他什么都告诉他妈妈，连我们吵架都说，我真是受不了了，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嘛。
Oh yeah, mama's boys can be hard to deal with.
Wait a second, 你说 mama's boy?
Yep, a mama's boy is used to describe a guy who is excessively attached to his mother.
Oh, 就是什么都要听妈妈的话的那种男生，简直就是我男朋友的写照嘛， mama's boy. 那什么都听父母话的女生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kind of girl...Daddy's little girl, 爸爸的小女儿。
Mama's boy, daddy's little girl, 真形象。其实我觉得孩子有这种依赖性，家长也有责任。
Yep, I've seen some helicopter parents. They are pretty scary.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
That's right. Helicopter parents refer to those who always hover over their children.Even when they're already grown up, 这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家长。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家长，是说家长像直升机一样一直在你头顶上嗡嗡嗡的盘旋。对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个虎妈，你记得吗？虎妈要怎么说呢？
Of course, 虎妈 is called tiger mom.
对，现在大家都管这种对子女管教特别严厉的妈妈叫做 tiger mom。虎妈 ，Thank goodness, my mom is not a tiger mom.
Good for you. 好，现在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形容对家长严重依赖的孩子，男孩可以用 mama's boy， 乖乖女可以叫做 daddy's little girl。 第二，过分关心孩子的直升机父母是 helicopter parents。 第三，管教严厉的母亲叫做 tiger mom。
I don't want to date a mama's boy， 他们太不独立了。不过啊，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be daddy's little girl， 希望能永远被人宠着。
那是不是叫宽以律己，严以待人？
Hey, 你最近中文进步不少啊 Kat。
Hey, thanks. Okay, daddy's little girl, do you think you can cook for your boyfriend if he wants a homemade meal?
你可问着了，别的不行，做饭我在行啊。给男朋友做顿爱心晚餐不在话下。
Really? I'd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你不信？哪天我给你露一手。不过啊，说到女友下厨做饭，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这个。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怪不得这家很久没有人来做客了，东西那么难吃，客人都被吓跑了。
So, Yanglin, would I be in the same boat as Robert if I visited your place and tried your cooking?
什么？你说我做的饭和 Liz 做的东西一样难吃，你会像 Robert 一样可怜。
I'm just teasing you.
哼，哪天让你试试我的手艺，保准你心服口服。
I look forward to that.
好，言归正传，咱们来听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他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他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他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二十一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 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 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哇哦，赌场里的名堂还真多。不过像我这种初级水平的，也就是拉拉老虎机。
Be careful. People can get addicted even when they're just playing slot machines.
所以说啊，少赌为妙，而且得知道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什么时候收手。好啦，下面咱们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杨晨， are you ready for March Madness?
Yes, I am. And you?
I'm ready too.
嘿，咱俩说的这么激动，听众可能还不知道 March Madness 三月疯狂是怎么回事。
March Madness is when all of America watches a huge men's colleg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month of March every year. It's madness!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到了三月疯狂，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要看大学生篮球联赛，好多人说比 NBA 还好看呢。
The most fun to watch are the Sweet 16, Elite 8, Final 4, and finally, the Championship.
Sweet 16, 甜蜜的十六岁？
No, it's the final 16 teams that are left in the tournament.
这里的 Sweet 16应该是甜蜜的十六队，就是剩下的十六支队伍。Elite Eight 可以说是精英八强 ，Final Four 最后四强，当然还有 The Championship 最后的两个队争夺冠军。现在全美国的人都陷入了 March Madness， 我想那些在校的大学生一定更疯狂了。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team made it, or my team advanced to the Sweet 16. We played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but we lost because of our poor shooting and because of Kentucky's strong defense.
自己是 poor shooting, 投篮不准，而对方有 strong defense, 强劲的防守，那还打什么球啊？太好笑了，这样的队还能进入 Sweet 16?
Well, it looks like somebody has been infected with some March Madness. It's March Madness, baby!
现在就是三月， March Madness 就要开始啦。能在电视上看那些又年轻又帅的大学男生灌篮，太过眼瘾了。
Hey, let's have a March Madness party at my place.
Great idea! It's gonna be a lot of fun. 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856001.info 就行了。拼写方法是856001.info。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856001.info。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将前往台湾。美国国务院说，这次访问再次强调，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恒在新加坡参加会议后，定于3月20号到22号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说，黄志恒还将与台湾官员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黄志恒的台湾之行前几天，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和台湾官员不受限制的双向旅行。美国和台湾官员已经在进行互访和会面，但是通常保持低调，避免引起外交反响。中国对台湾旅行法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六说，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只有象征权力的人大会议对与会代表发表了会议闭幕讲话，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习近平对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说，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成功。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还宣称，一切把台湾和祖国分裂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目前与中国分治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享有实际上的独立。中国13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前，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猛烈抨击川普总统的政策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称为狗崽子。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为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辩护，称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弗里德曼曾经是川普的私人顾问，去年被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他一直支持以色列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按照国际法，在那里建造定居点是非法行为。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顿说，阿巴斯主席的讲话十分无理，于事无补。我们敦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努力集中精力，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推动和平进程。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格林布拉特发表声明说，阿巴斯的言辞十分不妥。从白宫去年12月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来，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川普政府的关系陷于破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川普总统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决定导致阿巴斯失控。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星期一批评叙利亚政府在自己国家内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同时批评安理会没有为制止民众的苦难采取更坚决的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表示，7年前儿童受到折磨，然而叙利亚政府让肇事者逍遥法外。2011年，一些学生用油漆喷写反政府标语后被逮捕，随后发生的抗议学生被捕的示威受到政府镇压，最后引发叙利亚全面内战。阿萨德总统的叙利亚政府说，他的军队只进行反恐行动，不攻击本国民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说，在叙利亚内战中，不仅是叙利亚政府，交战各方都使用了非法手段。他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为捍卫人权和阻止更多人丧生而采取果断行动，还批评有人为袒护冲突中的某交战方使用威胁，使用否决权。美国西南部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上一名妇女，据信这是这个新技术的第一起致命事故。警方星期一说，优步公司拥有的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郊区撞上一名在斑马线外面过马路的妇女。警方说，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天夜间，这名妇女后来在医院不治身亡。优步公司说，事故发生时，他们叫停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和王岐山呢，周末在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传闻已久的习王体制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打破体制，安排已经在这个党内退休的王岐山强势回归政坛，为中国政局平添了许多变数。未来王岐山将是党内第八位政治局编外常委，还是习王体制中的第二号人物呢？修宪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限期执政，可是其他人的离职或者留任又如何来决定呢？如果党和国家的体统和制度都被打乱，那么中共会不会进入一个一切皆无定数这样一个时代，为习近平个人意志独尊的这样一个时代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我们看到不出所料呢，果然出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外界广为流传的习王体制横空出世了。那么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已经退休的王岐山他强势回归政坛，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这是习近平打破体统和制度限制的一个罕见做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严格说来，王岐山当国家主席副主席是打破了传统，但是并没有打破制度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高官裸退之后又被返聘，王岐山是第一例。你像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那他因为还保留着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而在十九大上呢，王岐山是裸退，成了一介平民，成了一个普通党员，可是这次呢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这个确实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打破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并没有打破体制的制度的限制，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那记得去年十九大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说谈到王岐山未来的走向，当时我就讲王岐山呢留任常委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定。另外呢，王岐山出掌国监委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国监委说起来是和这个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那么他们的一把手呢，照理说最低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而你王岐山裸退之后，那你连中央委员你也不是了，所以你来出掌国监委也不合适。那相比之下呢，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既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中共党内具有高职，因此呢他担任这个呢就比较，从制度来考虑呢就比较合理。再说呢在这方面也有先例，你想过去这个荣毅仁，那么作为党外人士他都能当副主席，像荣毅仁啊、王震啊，他们当副主席的时候年龄比今天的王岐山还更大，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这个应该说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我想是习王他们的一个非常精明的安排，因为这种安排呢看上去他并不违反体制，也不违反一些规则，而就可以用过这种办法呢让王岐山实际上获得最大的权力，能够在这个体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呢，而像这种权，副主席这种权力呢，因为他从属于主席，他也不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任何挑战。
那么刚刚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王岐山就高调出任副主席，重新出山则非常引人注目。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习近平如此安排是对王岐山过去五年的犒赏呢，还是对他未来的一个重用？换一句话说， 从来都是排位或者荣誉职务的这国家副主席，会不会因王岐山而发生职能变化呢？
我觉得主要是相互之间有需求。
嗯，
既不是犒赏，也这个重用倒是有，但是肯定不是犒赏，因为这个过去五年，实际上习王在一起，特别是王，这个用这个反腐的手段，帮这个一把手打掉了很多政治对手，当然呢，也就结怨了这个，这个体制内的各个门派，所以这个，体制内的这些对手们，他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两个，一个是期待十九大的时候王岐山退休，因为他年龄到限了。那么第二个期待就是在二十大的时候，这个一把手也能按期退休，但是呢，这两个盘算都落空了。当然你们看这个去年这个时候吧，这个郭文贵先生以及他后面的这些派系支持他或者利用他的这些派系，其实打出的这个牌，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王岐山继续留任常委。但是呢，这一次看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巧妙的技术处理，就把这个危机，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了。一个呢，王岐山如期的这个裸退，没有在这个继续留任常委，避免了一个体制上的尴尬。然后呢，在这个习继续留任这个继任总书记，然后又这个把宪法做了修改，使他和王岐山变成了两个任期不受限制的这个主席和副主席这么一对搭档。这样呢，就是造成了王岐山重归政坛的绝好的条件。那这个呢，其实也对王岐山来讲也是很有利。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得罪了这么多的派系，那么对于他的退休之后，他以一介平民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也是容易被人收拾的。所以呢，只有继续和这个一把手搭帮，这个才能够这个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所以这两个人是互有需求，因为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我说这俩人本来可能他们之间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心结，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的这种运作，包括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发起的攻击，反而使这个习王感觉相互之间唇亡齿寒，有这个抱团取暖的需求。所以正是这种需求，就使他们的这个政治联盟得以加固，然后呢得以这个在现在继续延续。所以我看未来可能这个国家副主席本来是一个虚职，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实职，变成一个实职，主要可能就是在外交方面，他也可能就可以担当起像美国的贵国的这个副总统这样的作用，在这个外交领域，那他可以这个对于就是中美关系和西方的关系，然后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或者拖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这些它都可以做起作用。还有就是它对于这个金融管理的经验，还有对于这个所谓危机处理的经验，那在这方面它不是被称为救火队长吗？所以我想可能有就是从习先生未来执政的这个期待来讲，就是对他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俩是这个互相有需要。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习王体制啊，它建立的一个要害就是打破常规。尽管刚才胡先生说呢，打破常规了，但是没有打破体制。那么目前，王岐山他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胡先生，我继续请问您啊， 如果他能够成为像外界传闻的那样习王体制中握有实权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既无党内职务又不是中央委员的他，将如何调整党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吴先生。
这个王岐山，尽管他因为能够可以参加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有人把他称为这个第八号常委，但是呢，大家都估计在今后，王岐山实际上是中国这个第二号权势人物啊，那不是老八，是老二。那么王岐山怎么才能可能这个起到老二的作用呢？我想他大概会以两种方式发挥他的作用，一种就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挥作用，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那么如果主席赋予副主席的这个事情越多，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主席委托的越少，那么你副主席的权力就越小；如果主席干脆不委托任何事情，那你这个副主席就连个摆设都不算，都不像。那么可以想象呢，在未来，习近平会把大量的事情委托给王岐山，由王岐山来代行这些职务，所以呢，那个王岐山作为副主席就势必会成为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最大权力的副主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想王岐山还会以一种间接的作用，在其他方面，包括甚至在党务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个作用方式就是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他是列席，那么他有发言权，但是并没有表决权，看起来他的权力就比其他几个常委都要小，但其实不然，因为别的常委都知道王岐山是最受习近平所信赖的，王岐山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王岐山发表的意见一定会被习近平所支持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么他们就会把王岐山的意见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就去附和王岐山的意见。因此王岐山尽管没有表决权，但是他的意反而能够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中间都一言九鼎，他的话就变得很起作用。这就像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设立了那么多小组，你说他根本管不过来嘛，他由他自己兼任组长，那无非就是派几个亲信去当组员，他的亲信都人微言轻，按理说在这个小组中不能起作用，但是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安插的亲信是代表他的，所以那些亲信在里头虽然他们地位很低，但是他们讲的话大家知道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思，所以结果他这些并不重要地位并不高的小组的组员，他们在小组中起的作用呢往往比那些地位显赫的组员作用更大。我说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也有这个情况啊，你像当年的江青在党内的职务也并不高，但是在中央上次开会的时候呢，江青的话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得听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背后是老毛。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岐山他的能够在未来其他除了国家副主席这个身份之外，甚至在党务方面都能起很大作用呢，就是他通过列席常委会，因为他的话具有这种被人们认为是代表了这个习近平，所以就变得特别重要。而这种做法呢，看起来表面上又似乎又没违反什么党的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因此他就可以实际上起到这个第二号人物的作用。
嗯，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超常规习王配呢？未来习近平将如何处理习王体制与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这样一个原则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比如王岐山他如何理顺他与李克强啊、栗战书啊、汪洋等常委高官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这个容易，就是其实所谓讲规矩，那要看是谁立规矩。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新立规矩的时候，立了规矩就原来的规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过去这五年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其实越来越强调的是领袖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是领袖来领导一切。那这个过去的所谓集体领导啊，按照这种古希腊的这种模式来讲，或古罗马的模式来讲，就是一种寡头政治吧，少数人。那 这种寡头政治随时可能演变成这个独裁政治，就最后出一个独裁者，他立了规矩，大家就以他的规矩为规矩。所以未来来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习王体制和党领导一切，这个中间啊，这个有些规矩可能正在改变中。那么这个其他人如果不服从，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先例，比如周永康的下场啊，丁来的下场啊，孙政才的下场啊，这些例子都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估计呢，大家也不敢不服。那这个就谈不上理顺不理顺了，不理顺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走人了。
嗯
啊，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就是王先生他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常委们之间的关系，以他现在这种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他应该可以就是处理的比较的得心应手。
嗯，
而其他人呢，在多数情况下恐怕只能是被动的来服从。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 XMP 这位网友说，共产党依靠所谓的自我监督来完善制度，注定了民主和选举就是做样子。我的问题是，无限期连任已经成为定局了，想改变现状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特别是国内的爱国同胞。Alex 廖，自中共执政以来，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连宪法都可以被每届当权者为一己之私随意来修改，那何谈所谓的制度呢？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专制的，权力只是被中南海一小撮控制且无法被监管，只是当权者弱势表现呢，就是多派系权力的混乱，专制如胡锦涛时期，而强势时则表现的就是独裁专制如邓习时期。习王治下必然是专制，专制本身并不可怕，但需要警惕的是习第二届任期后如何对异己的潜在的继任者的打压。蓝利勇这位网友说，年年开会，年年改宪法，宪法有什么用？约束谁的呢？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网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呢是有分歧的。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会逐步的会回应我们这些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和评论。首先横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看这个新的体制出来之后呢，就是如果习王两个人他们可以无限期连任，那其他官员怎么办？比如总理啊、人大委员长啊、政协委员呢、政协这个主席啊等，他们到时候退不退呢？胡先生，您认为中共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是啊，就像你说的，这次修宪呢，恰恰是把主席和副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其他的官员呢，依然还有任期限制啊，像人大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都要到时候就退下来。说起来这点是非常讽刺，因为当年82年，这个制定宪法，确立这个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本来就是基于对文革时期毛泽东无限期任制的这种无任期限制的最高权力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痛定思痛。嗯，也就是说，原来之所以要加上任期限制这一条，说到底就是冲着一把手来的，啊，那其他各级领导职务有没有任期限制倒不重要，可是现在呢？正好反了过来，把必须限制的给取消了，把不必限制的倒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就偏偏是恢复了主席、副主席第一把手的无限期，这就搞得不伦不类。嗯，你说过去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但是那时候大臣也没有任期限制啊。你现在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它实际上就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他的权力就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别人都有任期限制，这就使得其他的官员，他们就防止了别人由于长期的身居高位而形成自己的这种人脉和派系，也就是削弱别的官员的这种实力，使得那个第一把手的权力呢，由此呢就变得更为强大。 所以这个东这种做法呢，我想来说，它是这个对所谓这种无限制的这种个人独裁，这个其实是起到了特别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这点我想我们应该看，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
嗯，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了，大臣们倒反而有任期限制，怎么看这种混乱情况？
这个也不混乱了，就是历史上这个皇帝历来就是啊，一个是这个一家一姓，这个世世代代永远要做下去。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这个权力的这个中心也好，象征也好，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
嗯，
就是比如你看君主立宪之后的英国，它就很稳定啊，但是呢，内阁是不断更迭的，所以呢，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在。
嗯，
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形成的这个体制呢，就比较奇怪。它如果真是君主制啊，也有人说干脆中国恢复君主制算了，啊，这个倒直截了当，这个而且就长期执政，啊，就像君主一样一直就延续下去。啊，这个可能倒是一个稳定的这个态势，但是现在来看呢，又是一个党，然后呢又是有宪法的，然后又有规定了执政党是永远要执政的，等于是，这个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特征来从宪法上规定了，然后呢又把这个主席和副主席做了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规定，那这个点呢，就难免使人想起来，比如说，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说，金家王朝，它就是本来可能建立的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就变成一个家天下，
嗯，
啊，那么现在一直持续到现在，像这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它的原来的中亚的一些国家，什么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啊，这个这些国家啊，就是所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那些成员，啊，他们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领导人，名义上是总统，但是他和他的执政团队长期把持政权，实际上就像一个部落酋长一样，就把这块土地。这块国土就归他们所有了。
嗯，
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君主制嘛。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什么名义啊，而在于这个名不符实，现在搞得这个自相矛盾，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体制，我觉得啊，它限制了这个，比如。总理啊，委员长啊，这些都有任期限制，然后只有两个人没有任期限制，啊，这个做法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地方啊？地方上会怎么做？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上的一些个主要的官员，他们也以类似的理由留在位子上不走，啊，我们假定是这样，那这个体制整个就乱套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嗯，
因为毕竟这个体制长期以来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只要有上头有人这么做了。我下面也会变着法的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哎，我也赖在这个位置上不走，啊，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今后会成为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
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这次人大会议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